我们还是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最后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我们继续来看，继续来交通我们还没有交通完的。我们今天早晨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所说的历史是神所启示的历史，在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事情是曾经发生过，就是，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就是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但是后来呢，地就发生了状况，发生了改变。那么根据圣经所综合所得的资料，我们知道说，因着撒旦背叛神，然后呢，被驱逐赶到这个地球的外太空。那么当时很可能就是地球上有一些的活物也跟着背叛。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说，那些昆虫也变种，后来就好像是科学家们所提醒我们，大概是恐龙。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经过了审判。就我们虽然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经过的情形，但是根据启示录，如果我们跟启示录对称的话，圣经最后这个地球受审判，我们知道，有的号有的碗是用星，就是用星球的撞击啊等等，所以我们相信说，大概在早期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些资料我们不清楚，我们可以从科学家们所给我们的一些补助的资料，比方说4500万年以前，那么有一次，一个像这个，曼哈顿那么大的一个星球撞击在墨西哥湾上，那从那一天开始，整个的盘踞在地球上的所有的恐龙统统绝种了，那是一次很大的审判。刚好这一次 Katrina 台飓风还有 Rita 飓风，我们知道所扫过的范围就是，可以说就是墨西哥湾的那个范围。那么这个是6500万年以前的事情，所以以后根据科学家们告诉我们说，从那个以后开始哺乳类动物才出现，后来人类才出现。所以就着次序来讲，我们知道说果然是在神重整，经过审判以后，那么神起来重整大地，那么然后呢，神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个就是这里面六天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是从历史的角度。那另一面呢，我们说过，这第一章有它的历史面，也有它的代表面。那所谓的代表面是这样，我们知道说，虽然这是神重整地球，或者是它的复造，有的人称它做复造，不是创造，是复造。所以除了第一节创造天地，除了造大鱼是创造，除了造人是创造之外，那么其他大家都知道是复造，表示那个已经有了，比方说是水退去，然后旱地就露出来，然后地呢就发生青草，所以这些都是已经有。那么就是后来说神造了两个大光，那个造在希伯来原文里面，那个造也是意思就是使它发生功能，使它发生作用啊。所以在这个以前，太阳月亮的光都在，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地球的状况，被水包围了，所以呢，它不能够尽它的功用。所以大体说来，我想，如果这样看的话，应该这个大概就是当时所发生过的事。那么讲到神的复造，讲到神的创造，我们知道神他只有一个作风，神只有一个做法，神有他自己的脾气，神有他自己的性格。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注意神的工作，神的无论如何他做法有一定的原则的，比方说他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他也怎么对待教会。所以神有一般属天的子民，有一般属地的子民。你只要读旧约，你就知道将来新约神是怎么对待他所拯救他所属于他的人。所以不管是属天也好，属地也好，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个做法，对他的百姓只有一个对付。比方说圣殿也这样，虽然我们也许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也许第一个圣殿看不见，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第一个森林什么样子。但是呢，那个是主耶和主耶稣同一个时候的人，他们如果来到主耶稣，来到圣殿第二个圣殿，所谓第二个圣殿呢，其实就是所罗巴伯的圣殿，后来是我们知道是希律王把它美化的。那么虽然没有人看见过第一个圣殿，虽然第一个圣殿跟第二个圣殿不完全一样，比方说高度比从前高的很多，比方说那个广场比从前大了一倍不止，所以大小各方面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呢，多多少少它第二个圣殿和第一个圣殿很多地方是很像的，也许有外院，也是有圣所，也是至圣，所以大体上来讲应该是相同的。所以虽然呢，我们也许没有看过第一个圣殿，但是从第二个圣殿我们大可以猜测第一个圣殿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的代表面，所谓代表面就是说神的工作只有一个，无论是他当初最早创造宇宙第一章第一节怎么创造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根据他后来重整大地的情形，根据他修复或者恢复修复整个大地的情形，我们大概可以推回去知道说大概当时是怎么发生的。有两点我们记得，第一就是我们知道在他整个修复的过程里面是两个循环的，第一个循环是抽象的，第二个循环是具体的。第一个循环是叫没有混沌变成有形的，就有个样子的。然后呢，第二个循环呢，就是空虚的，是空虚混沌嘛，就空虚就变成是充实了，我们知道就有了内容了。所以这是两个很大的循环。那么大家可以从这里可以回过头去推想，那神当初创造宇宙的时候，他第一个循环一定是看不见的，第二个阶段呢一定是看得见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你去把今天大家所知道的宇宙学稍微温习一下，尤其近代物理稍微温习一下，你就知道说自从 Big Bang 自从的一声霹雳以后，我们知道在整个神的创造里面，头一部分是看不见，那就是能量所代表的，一直到后面一段的时间，然后能就变成物质。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整个大的蓝图啊已经在那里了。当然创世纪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但如果你去读神所创造的宇宙，一点都没有错，那些懂得近代物理的人会告诉你，或者那些懂得宇宙学会告诉你说，大体上自从一声霹雳以后，那当然说一声霹雳就是神创造天地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大概是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循环，第一个就是能量，因为就是抽象的，但是后来呢，能化成物质以后就变成具体的。那么有月亮有太阳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知道神创造宇宙的点点滴滴，当然今天呢是科学家们他们根据神所给他们的一些资料一些谜面最后能够猜到一些谜底，所以我们知道说无论是神的启示或者从科学的追寻，两个最后的答案应该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想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这里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做历史来说它是24小时，因为对神来说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没有疑问的。但是因为第二章第二节开始讲地球，所以这是地质学，这不是天文学，所以这里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不错，就做神当初原始的创造来说，到底这个地球怎么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圣经没有说，我们相信圣经没有说，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一天两天三天解释成什么，解释成一个很长的时间，不能，因为我们不相信进化论。但是另一方面呢，神在资料在这个创造他的所创造的万物里面所留下的资料呢，那是准确的。所以我们和进化论相同的地方是相信什么？相信那些神在宇宙里面所留下那些资料，因为是神创造，当然是准确的。 不过我们的解释不一样。这些进化论他们有他们的解释，但他们的解释是根据这些已经得到的资料，所以他们认为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这个我们没有什么争议。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既然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我们知道说背后有一创造宇宙的神，但是详细这个地球后来怎么演变的我们不知道，那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地整个地质学的时期。但是很稀奇，就是因为你既然是代表性的，所以一天就不一定是一天，这个一天呢可以代表它一段的时间。那么甚至于最近比较准确，他们认为在整个地质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它有几个断代，就有几个断代。那么从一个断代到另外一个断代是一个，就是说平常就它演变的时候是忽然间断掉，就是忽然间是突变，就是忽然间呢它是一下子来的。所以大概这个六天呢就相当于那个六个时期，就是六个那个突然的那一段过渡时期。啊，那么到底有多长，这个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因为很明显这个六天呢可以说就代表了在神创造里面，在整个地质的这个演化的过程里面。那么因为地质学所给我们的资料大概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虽然创世纪第一章没有讲到，只有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神的创造，但如果你真的要猜测神整个创造的过程，那么第一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但是要紧就在这里，就是说神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神的目的主要的是在第一章、第二章是要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创造我们。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这个你读了第一章的时候有它的代表面。那么第三层，当你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那就是预表。啊，预表什么意思呢？预表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一个的真理，那么到了新约呢，是用一些图画呢把它解释出来。不过这个你需要有圣经根据，有就新约根据才可以。然后呢，我们就看那个图画是怎么。这个一步一步的往前展开，所以我们读一节圣经来做例子，好不好？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六后书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然后我们特别注意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得救的故事。保罗是在往大马色路上他看见光了，所以现在呢他要解释他得救的时候的故事。所以他有一度不是被带到了西乃旷野，带到了阿拉伯旷野，那就是西乃旷野。摩西怎样在西乃旷野得着了神的话，那么保罗也是如此。保罗本来是个犹太的拉比，他旧约圣经不知道读多少遍了，创世纪第一章不知道读多少遍了，但对他来讲好像不起任何的作用，就是一些创世纪。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对于创世纪的怎么读，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榜样。刚才我们读过了，的确就是创世纪，我们所读的创世纪就是保罗所读的创世纪。不过呢，等到保罗有一天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神呢特别在圣灵里面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结果他的光就来了。他才发现说，原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故事，他自己的故事。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知道当初是神创造了上创造了保罗。所以保罗这个人是完全属于旧造的人，他完全就是在就神创造他。但是后来呢，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所以这个无形中就是描写保罗没有得救以前，虽然他往大马色路去，但圣经给他看见他这个人里面就是空虚混沌渊面。他当然起头不知道，得救以后他再回过头来回想他当时得救的经历，他知道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呢，他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呢，神的灵运行在他的水面上，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工作。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后来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什么叫用脚踢刺呢？我们知道农夫啊，为着要叫那个叫这个牛啊，如果耕田能耕得笔直笔直的话，那么他常常带着一根刺。如果他偏离几路的话，如果不照着那个农夫的意思往前犁田的话，那么这个农夫呢就在他的这个脚后跟呢就用刺来刺他。所以我们的主呢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告诉保罗，那你应当在我田里面耕田，你不是要侍奉神吗？但是问题是你今天要走你自己的路，所以你要往那边走的时候，现在呢我用刺呢刺一刺你。这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神就在，主耶稣呢就告诉我们，主就在保罗良心里面已经开始对他说话了。那大家还记不记得保罗不是和这个斯提凡辩论吗？后来他亲眼看见斯提凡在公会里面要寻道以前的情形，他说他的脸像天使的脸。如果这个人是应当铲除的，如果跟随主耶稣的人应当被消灭的话，如果他不是属乎神，为什么他脸像天使一样的？你看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了。那么你还记不记得斯提凡讲了一篇很长的道，那么大家都知道谁把他记下来的？圣经说他们都捂着耳朵都不要听，那保罗他岂都不要听啊？但是很稀奇，当斯提凡在那里讲的时候，他不要听，他又听进去了，而且呢通通把他背下来。你看看那篇东西是保罗背下来的结果，然后他告诉这个路加。所以你看圣灵不是在他里面做吗？你不想听，但是奇怪，从来没有人讲到是那样讲的。还有不要忘记啊，斯蒂凡讲到没有结束的那次未完成的讲章。但是请记得，这个保罗后来第一篇的讲到的所讲的刚好是接着斯蒂凡讲的。所以你看见这不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吗？然后他又听见说什么？又听见斯蒂凡在那里说嘛，在那里说，他说我看见天开了。这不可能，怎么可能天开？在旧约你知道只有神喜悦的人他才看见天开了。斯提凡应当钉十字架，应当被铲除，应该用石头丢死的，怎么他看见天开了？而且呢有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如果这位人子真的就是他所认为应当铲除的耶稣基督，那么弟兄子他怎么会站在神的右边？然后最后等到他们用石头打他，他又听见他的祷告说，父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弟兄姊妹，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明显的那个神的灵运行在保罗的水面上，他是漆黑，但是运行在里面，他不肯降服，他一定要把那个声音压下去。那如果真的要把声音压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铲除所有这些他看得见的寄居者，只要他看不见了，你的良心就平安了。所以圣经说，从那天开始，保罗变本加厉，他践踏神的教会。那个践踏在原文好像那个熊啊进到葡萄园里面一样。所以从那天开始，你看见吗？为什么这个文化人，这个拥抱三个世界的人，他居然能够流圣徒的血，手上沾满了圣徒的鲜血？怎么从一个文明的人好像变成一只熊一样那么样的残暴？一个读书人怎么最后会要的是血？你就知道证明说里面的良心的声音他受不了，太大，他一定要把它压下去，只有压下去他里面才平安的。他不肯顺服，他一直用脚来踢那个刺。结果主好像对他说，扫罗，你踢动，你现在痛了吧？因为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所以就在圣灵在他里面做工，尤其是最后一段路很难走。最后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他从耶路撒冷大概一个礼拜才到大马士革，才到大马士革，那为什么在大马士革城门呢不就一下把他照到就好，刚好在耶路撒冷把他照到？神要一直等，尤其他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你知道不和别人一起吃饭，连这些和他同行的人，因为他们不是法利赛人，他看不起他们，他不要和他们一起，不和他们一讲话。那正是因为他也不讲话，也不和别人来往，你看圣灵在里面就用一直一直的刺他，一直一直的要感动他，要他悔改，他不肯，他不肯，他不肯。然后呢，忽然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他讲的那个光是什么？是福音的光。因着那个福音的光照着他，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在这里他根本就是引创世纪第一章多少节，第一章第三节。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原文就是那说，就是在从黑暗里这个那说光从黑暗里出来，那就是要有光，就是同样的一个字。然后他说我们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弟兄姊妹，这就是大马士革路上他所看见的。现在呢，他看见光了。弟兄姊妹，很稀奇的，创世纪第一章明明讲神的旧的创造，但是呢，圣灵对保罗再说话的时候，他怎么明白，怎么明白这段圣经的？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旧约里的图画。虽然保罗是在新约得救的，但事实上他的故事在创世纪里面已经有了。不光是他的故事，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好了，现在他要问：如果创世纪第一章这里讲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空虚混的，渊面黑暗，这个等等等等，如果这是旧的创造的话，那么好，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他被光照到了，那又是什么故事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是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当你读创世第一章的时候，表面上是旧造，但事实上呢是讲了一个新的创造。好了，那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是早晨所读的圣经，现在就有意思了。因为讲到神说有光就有了光，这个不是神原始的创造啊，这个光是什么？这个光是他的复造。所以复造是什么意思？复造很明显的是一个新的创造，重整大地嘛，它很明显是新的。所以下面的故事呢，应该就是基督徒蒙恩得救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有第一天，有第二天，有第三天。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从保罗得救以后，现在他懂了，他每一天有日记可以写了。为什么？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半夜生的，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读圣经，尤其读到这逾越节这个晚上的时候，圣经称他做耶和华的夜，那是半夜。半夜的时候啊，圣经说神的天使要经过，然后看见有雪，他就越过。那为什么那一天叫耶和华的夜呢？神没有夜的，神只有白天，他不可能有夜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当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到了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他忽然大声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他的爱子，神的爱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一直是和他有最美好的交通。但是因为他让他的儿子就像逾越节羔羊一样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所以当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神就掩面不看他的儿子，因为你和我的，因为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神从来不懂得什么叫生离死别，这是罪的结果。我们人间有生离死别，这是因为罪来的。对神来说没有黑夜，对神来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但是请记得， 在那一万万万分之一秒之内，当他看不见他的儿子，当他主耶稣好像看不见他的父亲的笑容，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呼天唤地对主耶稣来讲是从来没有经过，因为他从来没有与神分离过，神也从来没有他爱子分离过。那一万万分之一秒，就是耶和华的约，弟兄姊妹，只是一万万分之一秒。后来最后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当他完成救赎以后，他和父神的交通又恢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半夜生的，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是耶和华的约。所以从我们得救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半夜半生的。所以我们要写日记的时候，有晚上有早晨，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因为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晚上代表死，早晨代表复活。所以一个晚上过去了，又是一个早晨，在晚上又是早晨。所以基督徒他一生的日子就是在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所以每天他都是经过死，也是从死里复活。那个每天的生活，那个经历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有第一天，有第二天，有第三天，有第四天。那么这里面一共讲到七天。大家都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呢应该是讲旧造，那是讲亚当，对不对？好了，如果大家去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读过以后，你就和创世纪对比一下，你发现那里刚好讲了七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亚伯，第二个人物呢是挪亚，不是，第一个亚伯，第二个是以挪，第三是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呢约瑟。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个信心英雄录，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书那里所讲的是讲新造，所以没有讲亚当，讲新造。所以很清楚的，那里所给我们看见有七个人。所以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很清楚的，除了亚当之外，第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亚伯，第二个重要的人物是以挪，第三是挪亚，第四是亚伯拉罕，然后呢雅各，然后以撒、雅各，最后什么约瑟。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七个人物，或者包括亚当在里面八个人物，就把整个的创世纪把它提起来了，对不对？那请记得，创世纪第一章是创世纪的序，创世纪又是整本圣经的序，如果你要明白整本圣经的话。所以那七个人物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七天所代表。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下去，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点一下就好，我们不可能讲了很久。不过大家回去你注意一下，你去读约伯、亚伯的故事，他的一生所代表的就是第一天光和暗所分开的一模一样的故事，原则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第一天是光和暗分开，第二天上面和下面分开。你知道这句以挪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他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应该快到天堂门口了，神说你走这么远，你进来喝一杯咖啡，他就不下来了。你知道这就是那句以挪怎么被提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常常思念上面的事，当然你就与神同行，所以上面的跟下面的就分开。所以你看见这个与亚伯的故事，以挪的故事就是第二天的故事，然后呢这样一个个下去啊。我想我只给大家丢出一个建议，那么你们自己再去仔细去读它。我想我们的目的这一次就是希望帮助弟兄姊妹开个头，所以你知道说，如果你照着这个次序，每一天刚好就是代表一个人，所以这样的话，你看第一章一共有七天，再加上亚当，那么我们你知道就等于把整个的圣经，创世纪呢提纲挈领的就把它提起来了。好，我想这个只是我提一下，就是告诉弟兄姊妹，创世第一章。 你可以从三个层面切入的，第一是历史，第二是代表，代表面，第三呢就是我所说的预表。那么预表呢，就是讲到新约里面的真理，就讲到我们的故事，所以给我们看见说，果然呢，这是我们的经历，这整个我们新造里面的故事。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说新造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到第七天啊。那到了第七天，当然所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约瑟。那么这就是那一天神安息的，所以到了约瑟，你看见神的心就满意了。所以可见呢，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有一条线，那条线你就可以明白神到底在我们基督身上有个什么样的旨意。除非那个旨意达到了，他不会休息，不会安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证明什么？证明今天神不能安息，他要达到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我想我们如果仔细这样来看读圣经的话，那么你就知道创世纪第一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看第二章了。这个第二章我们说过，它的镜头啊，慢慢的就从什么，就从起头第一章第一节是整个的宇宙，第二节以后呢，就整个的地球，主要是地球，对吗？虽然讲的太阳月亮，但是也是对着地球来讲，所以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就相对于地球来说，所以你看很清楚，这是那个镜头是对准了地球。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所以现在要讲到人是怎么照着这个神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造的。所以到了第二章呢，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么讲到创造人的时候，当然他也讲到创造野兽。那么讲到野兽，大家如果读第一章，你看第一章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地怎么会生出活物来？所以可见呢，你知道所有的活物，这些活物都是用泥土来造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第二章第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所以我们知道说动物通通是用泥土来造的。那人呢，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大家注意了，根据第六天，你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特别是和创造动物分别出来不一样。动物已经是划时代的一件事了，动物的创造可以说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光有低等的生命，而且有高等的生命，但是还没有最高等的生命。那最高的生命当然是人，人的确是万物之灵，是神的杰作。那为什么人不同，与众不同呢？因为圣经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造的。这是就着我们被创造的过程来说，就着创造我们的目的来说，给我们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的走兽，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所以讲到人的时候，一面他讲到创造的过程，第二呢，他讲到创造以后人所得着的使命。动物不是这样，动物没有使命的，动物只要泥土造就好了，以后过程并不重要，怎么从泥土造成一个狮子，怎么变成一个孔雀不重要。人不同，今天人不光是被创造了，我们要问这个人是怎么创造，是泥土不错，但是最后呢，不只是泥土，是泥土开始不错，它和动物可以说就是动物性的生命来说是同样的，是同样的。如果是动物性的生命，它是原始的，它不需要有理智，它不需要有情感，它不需要怎样怎样，不同的。所以我们讲如果有情感，都是最原始的，最原始性是反应性的，这是动物。所以基本上呢，不要忘记， 如果你把人拉到跟动物的层次的话，大家都是泥土造的，这个没有错，因为这个生命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生命就是肉体的生命，其实说来这个就是肉身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或姑且我们说这是动物性的生命，所以大家都是泥土造的。但是呢，人这个动物是不同的，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那到底怎么照着神的形象来造呢？那么到了第二章就开始解释了。那么人和动物不同，那么动物里面最像人的是猴子或者像猩猩。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你要查猩猩的 DNA 跟人的 DNA， 那么科学家会告诉你说它的不同有多少呢？不同是 1% 到 2%， 就这么一点不同。那虽然这样的不同，但是他们中间的分别是天堂跟地狱的分别。不相信大家请个猩猩过来和我站在一起。如果我们站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呢，我有两只手，他有两只手，腿也是一样，眼睛差不多，都差不多，但有一个地方不一样，两个耳朵中间完全不一样。两个耳朵就是我的大脑和他的大脑完全不一样。那我的大脑是什么？我的大脑就像整个一个宇宙一样，是神在我们里面已经创造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宇宙。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今天除了我们普通所说的微电脑之外，真正你要真的要算这个研究科学，真的你要有些什么气象学，你我们这个电脑还是不行的，速度各方面还是不行的。你就需要把许多我们现在电脑每一个电脑你把它平行的连在一起，形成一个超巨型的大电脑，那个大电脑才相当于我们的脑子。所以后来科学家们今天所要发展出这个电脑来，实在说来以谁来做模型呢？就是人的脑来做模型的。所以请大家记得，人因为是根据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这一点表面上很像，你是泥土造的，我也是泥土造的。我们怎么叫我们泥土造的呢？你如果回家洗澡，你洗出一大堆的泥巴出来，这证明泥土造的，所以没有错。所以难怪有人告诉我们呢，人不值钱嘛。他说人呢，就是你在2000个鸡蛋里面所能找到的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人里面的东西。你实在说来，你里面有一点的磷，有一点的钙，有一点这个那个，你加起来。所以有一次，你知道有一次这个一个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他生日的时候，他的女儿很调皮，就给爸爸一个生日卡。生日卡上面写啊，他说根据这个化学的计算，你不过只值9.8而已，每斤9.8。这对爸爸是很不敬的，但是呢，因为他爸爸是个生化教授嘛，所以等于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好，他不相信，他说怎么只值每斤9.8呢？所以他就好好去算，把它整个算起来。那么然后他也知道说一克这个DNA 到底多少钱，这个事都有市价的嘛。所以他真正把自己算出来以后，后来在我们知道后来在什么在读者文摘上也有他的报告。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把我们这个人里面跟动物不一样，你把它所有的通通算起来的话，你这个人值多少钱呢？是600万美金。所以下次你走在路上，你要告诉路人你要小心，不要随便碰我。你知道我这个人值多少？值600万美金。所以弟兄姊妹，人是神的杰作，千万不能糟蹋自己，千万不要轻看自己。表面上不错，神，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巧妇难为无米炊，对不对？你今天要做饭，你要有东西才行啊。现在我们的神创造人类宇宙中最大的一个杰作，他用的原料是大家觉得就是最简单的原料，就是制造野兽、制造一般动物的原料，用泥土来创造人。但是问题在这里，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当第二章那里说，这个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可见呢，现在亚当有个样子了，那就是他的身体，最早的身体。因为我们知道身体是泥土造的嘛，所以如果你光有个身体的话，那么就是泥土造。所以你只要讲 泥土就是讲身体。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一个人你说这个人像不像人，有没有人崇高的意境，你就问他，我们难道只剩下个身体吗？动物它只管吃，只管喝，只管满足它需要就完，它什么都不想的。那么是不是今天我们人沦落到一个地步，我们只是个发挥动物性的动物，里面一切的本能如此而已？不是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创造人有一个目的，他的创造就是不一样。泥土最多只能创造我们的身体，如此而已。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属土的话，换句话，我们这个人完全是跟着我们身体来活，完全凭着身，让着跟着身体走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人不光是有个身体，所以当神用泥土造人，他说造人，然后呢，很明显他有个鼻孔，对不对？圣经说，然后神呢就将生气就吹在他的鼻孔里。所以你看见吗？神创造动物从来不做这个，神在猴子身上从来不做这个事，孔雀身上也不做这个事，只有在人的身上。当你看见在原，你看见在地上，现在有一个人在那里了，现在像模像样，有鼻子，有眼睛，有耳朵，什么都有，有个鼻孔。那么现在呢，神就在鼻孔里对他将生气吹在他里面。大家记得圣经怎么说，神是个灵，对不对？圣经明明讲神是个灵。这个灵这个字在原文呢，和空气和生气是一个字的，是一个字的。所以当神将生气，严格说来神是个灵，所以神把他自己，不要忘记啊，这是他自己里面的一部分，自己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要轻看人啊，轻看人不一样的。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把他自己里面一部分，因为他是人，他是灵嘛，所以呢，他就把他的生气就吹在他的鼻孔里面。然后呢，你去读其他的圣经，在人的里面，神就创造了一个灵，和神是个灵是非常非常相像的，是同质，几乎是同质的，几乎频率是一样的，你明白吗？就好像在这里有这个有从纽约来的音乐，你把收音机拿来。然后呢，纽约的音乐在这里它本身有一个频率的，那你收音机打开的时候，你的频率如果跟它频率一样的话，那么收音机里面的接收器就能把那个音乐吸进来，音波吸进来，然后把它放大，你就听见了。所以你怎么知道宇宙中有神？你怎么认识知道神的存在？凭着你眼睛吗？不是。凭着耳朵吗？不是。凭着感觉吗？不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创造一个灵，它就是灵。所以就好像你要传电的时候，你不是用一颗木头去传电，木头是绝缘体。如果你要传电，要用电丝、铜丝去传电，因为电源里面充满了电子，这个电丝里面也是电子跑来跑去。你看两个有一些东西相同的，所以他们就交通了。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请大家记得，从神的创造，你就知道神创造我们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因为那个目的就是在我们身上要产生一样东西，有一点地方很像它，有一点地方呢，有一点地方呢非常很像我们的神，而且呢，现在我们能和神表，就是说你能够了解神，能够明白神，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神创造人，他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和我们来往。那借着什么机关来和我们来往呢？当然就借着我们最深处。就是圣经说神是个灵，我们拜父的真正拜父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这就指着我们里面的心灵来说的。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神当初怎么能够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首先你要记得，他是永远的，他是神，我们是人，但神乐意把他的灵吹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了能够和他交通，能和他来往的那个器官，那个器官就是我们人里面的灵。所以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是灵，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里面有一个灵，圣灵和我们灵要同证明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人是万物之灵，人所以是万物之灵，因为人里面有一个灵，动物没有的， 动物最多有粗浅的魂，你知道，我们知道这个牛要被宰杀的也会流泪，它有大概粗略的那些魂，情感的表现有的，它也有一些的智慧，怎么知道呢？它一生下来就能吸妈妈的奶，表示它很有智慧，它的智商不是零，人就不是了，人一生下来那一天呢，它不能就站起来吸妈妈奶啊，如果它站起来妈妈就昏倒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在那一天人的智商是零，但是什么什么的智商，这个牛的智商不是零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就是他有一点有一定程度的理智不完全没有开发的。所以你看猴子啊跟人也这样，你这个小朋友当然刚生下来不行了，但是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让他跟猴子比赛比赛，同样的两堆的花生米，这一堆是八个，这一堆是六个，那么这个谁呀、啊？小朋友会告诉你，这是八个，这是六个，这个那么这个谁呀、啊？猴子也会想啊，也会算呢、啊，他只能说这个多一点，这个少一点，如此而已，他不知道这是八个跟六个，他算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人当然，因为人是泥土造的嘛，人不是用神的，不是这个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嘛。人所以是人，因为神在我们的人里面放了一个灵，好像神在我们的身上放一个胃一样，你有了胃，你就需要用东西来填满它。如果今天神在我们里面放了一个真空，那个真空像他自己一样，难怪奥古斯丁说：“神啊，你是我，神啊，你是这个。”他说：“我们是为着你而创造的，我们的心是为着你创造的。这颗心永远不会得着满足，除非这颗心能安息于你。所以难怪没有得救一天的人不满足，难怪许多人里面觉得虚空。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人和万物，人是万物，这和别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只有人有拜神的本能。大家有没有看见过这个猴子会拜神？不可能。人不管是多知识水准多么差，或者大学教授，或者知识水准很高，人里面有一个本能，那个本能什么？本能他要拜神。不过当然很可惜，有的是他们拜错了，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只要人能够拜神，你就晓得说人是神所创，他是万物之灵，他乃是和今天的什么和这个就是他的的确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的，你看见吗？这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好了，等到人的里面的灵和这个泥土一接触以后，根据这里圣经说，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个是错误的翻译，其实原文呢是活的魂， A living soul 就变成活的魂。那么这个字很重要啊，这个魂这个字什么意思呢？魂这个字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有圣经自己有解释，比方主耶稣说，人若赚着全世界赔上他的性命，那个原文是魂，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但是同样的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那里怎么说呢？人若赚着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可见圣经里面讲的魂就是讲到我们的己，讲到我们的 ego， 讲到我们的人格，所以这一点要清楚的。所以亚当怎么会成为活的魂呢？就是这个生气进到人里面，当然就创造了人里面的灵，这个灵和这个泥土一接触以后产生变化，结果变成什么？变成了一个活的魂，这一点很重要。那活的魂圣经里面怎么形容我们的魂呢？你怎么知道我存在呢？那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我只要想我就证明我存在。其实不止你想表示你存在，你爱你恨也表示你存在，你不只有思想，你也有感情，你选择，你计划， 你选择，你决定，你主张，那这是什么？这是意志。所以圣经里面讲到魂的时候，乃是指着人格里面思想、情感、意志的总和，圣经就称它作魂。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亚当就 就变成一个活的魂。它的特点在哪里？它的特点在它的人格，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不要随便的出卖人格。人所有人格，不要忘记，是因为灵和身体接触以后，人产生了人格。所以人活着不是光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光为身体来活着，有身体，但是不是为着身体。身体是工具，但是身体从来不是辖管我们的主人。动物是如此，动物它完完全全凭着动物性的需要在那过日子的。人今天不，如果不能够超越动物性的需要，那弟兄姊妹，你是把你我这个人已经拉到那个层次里面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是神创造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今天这个，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了，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活的魂。所以从此以后呢，人的特点是什么？他的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雅各70个魂下到埃及去。那中文是把它翻成70个人呢、啊？我们中国人不大喜欢这个魂这个字，因为有鬼这个字在旁边嘛。那么而且讲的魂总是讲的鬼魂鬼。那其实圣经里面魂就是兽，是表示我们指的我们人格来说。那为什么下埃及讲70个魂呢？所以这证明说，那个时候当人最大的特点是他的魂，这一点要弄清楚的。比方说中国人从前很穷的时候，你今天要养活一个家，那么你当然要说我家里有几个人，但是因为你很穷，所以你想了几个人的时候，你不是想了几个人，你是想了几张嘴巴，因为你要把几张嘴巴把它填满的。所以有一句话说，一家八口一张床，这是很悲哀的。那为什么不讲一家八个人呢？不是因为穷了，结果呢，你看这个谁是这个人代表呢？今天就是一张嘴巴就是他的代表。所以中国人当初见面，你吃过饭没有？其实现在大家不应该问这个话，大家都吃过饭的嘛。但你从前穷到一个地步，你要问说你到底吃过饭没有。所以穷的时候这个嘴巴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什么来做代表呢？他的嘴巴做的代表。但是在圣经里面是拿魂做每一个人的代表，这一点要记住。因为亚当乃是活的魂，末后的亚当乃是赐生命的灵。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首先的亚当他的特点是什么？是魂。末后的亚当特点是什么？是灵。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了啊！我们虽然里面有灵，但是我们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应该是我们的魂。所以最能表现我们这个人的是什么？是我们的魂。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要回过头去看26节，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现在啊，我想稍微提醒大家一样，这个圣经里讲到形象，也讲到样式。这个样形象呢，多半指着里面说的，样式呢是指着外面来说的。那么懂得希伯来原文告诉我们说，目前最好的翻译在英文呢是照着我们的形象，是 in our image， 就是照着我们的形象。然后呢，按着我们的样式， according to our likeness， likeness 是样式， image 是这个形象。那么当亚当被创造的时候，这里说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那这个意思是不错，但是比较严格一点的翻译的话，不是照着我们的形象，不是 in our image， 是 as our image。 所以这个什么意思？这是做我们的形象，是做我们的形象，做我们的代表。所以神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要人做他的形象，不光是照着他的形象。当然那个意思里面是有的，总的来说没有错。所以人为什么像神呢？因为当初我们被创造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多地方像他。举个例子，神是个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灵，因着这个灵和身体一接触以后，就产生活的魂。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魂应该是向神的。这话怎么说呢？神是爱，现在神把他爱的火花创造的时候给亚当一点点，不要多，给一点点，这个就变成他的情感。神是智慧的神，神是全智的神，宇宙都他创造的，所以他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只要给亚当一点点他理智的火花，这个智慧的火花，这就变成了他的思想。然后不要忘记，神最特别的地方，神是自由拥有的神，神可以说是，神也可以说不，这是他最大最大的荣耀，你知道吗？神所以是神，因为他有完全的自由的意志，宇宙中只有他有自由的意志。那现在请记得，当他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就把他智慧意志的火花一点点给了亚当，结果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亚当的意志。所以你把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弟兄姊妹，无论就是思想、情感、意志来说，我们像我们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可以对我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当神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我听得懂，因为我们有个理智，我们心中有个爱慕，我们爱慕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决定照着神的话来执行，让我们生养众多，让我们遍满地面，让我们治理这地，然后最后神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说为什么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因为神有一个蓝图，神有个计划，他一定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人和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人是这样的用泥土来造，结果变成什么？变成活的活。好了，所以现在呢，人不光有灵，有魂，有身体。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讲到全然成圣的时候，就讲到我们的灵，讲到我们的魂，讲到我们的身体。那身体是感觉这个世界的机关，你怎么知道这个身体存在？比方说，我如果眼睛瞎了，那么我对这个世界的知觉就失去了80%，剩下20%。所以这个世界我所以能有知觉，因为凭着我的身体，所以凭着我的身体我能接触这个世界，我能觉得这个物质的世界是可爱的，是存在的，是实在的，这是我的这个器官。我的魂呢，就是我的这个魂是什么？魂乃是能感觉自己存在的器官。什么时候你思想，什么时候你爱，什么时候你恨，什么时候你选择，这就证明说你现在能发现你自己的存在。所以我们知道，你要感觉你的存在，你知道说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个魂，是个活泼的魂。那如果大家要感觉神的存在，与神来往的话，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当初要创造我们，因为神寻找这样的人拜他。他不能找孔雀，他不能找河马，他也不是因为河马丑，不是，他不能找他们，因为他们和他们交不通的，鸡同鸭讲，根本不通的。但是感谢主，他能够找人，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今天人有个灵，好像人的身体里面有个胃一样，好像身体里面有个胃一样。那么现在呢，只有当我们外里面的胃充满了，我们这个人才不饿。我们这个人没有寻找，没有让神来充满我们以前，我们永远是里面是虚空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神的的确确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造我们的。不过还有一点要记得啊，我们说过照着他的形象，原文是做他们，做神的形象，这特别讲到我们的使命。所以今天你像神不错，但是你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你要代表神，在你身上能够代表神的一切，你不要把神代表错了。 我记得我在巴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学开车子，但是我的技术总是不好，常常犯规啊，常常也不是闯红灯了，常常部队踩线了什么的。所以巴西人呢，一看到这个情形很生气，他们这个大声就嚷啊，大声就嚷。那么结果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啊，所以大声吼啊，日本人啊，你们只做这个事，因为在那里很多日本人啊，所以他看着我这个样子就像日本人。所以呢，我每次做错了或者这个不对了，我很抱歉，我说我很对不起日本人。你看我把他们完全代表错了，你看你完全把他们代表说我这张脸呢，因为太像日本人了，所以呢只要错了他们说一定是日本人错，他们不会说中国人错了。弟兄姊妹，你懂吗？神创造我们，他的目的是照着他的样式来造我们，叫我们像他。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叫我们能代表他，能彰显他，不要把他代表错了。所以从这里你就已经知道说，神创造我们当然有个使命，要我们像他。所以像他不光是外面像他，像他更是里面要像他。那弟兄姊妹，所以真正的能做他的形象，那就是下面的故事。如果光是照着他的样式的话，你知道这就是神的创造来讲，亚当已经完全了，他也没有缺一条腿，也没有缺一条，什么都没有嘛。你知道很多时候孩子要生下来以前，你最担心就是孩子不健康，或者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亚当生下来什么都是对的，神创造他是人的杰作，但是就着神的旨意来说，亚当还没有完全。创造来讲是完全了，就着神的目的和旨意来讲，他没有完全。什么是完全呢？他真的能够做神的形象，意思就是说他不光是外面像神，他里面也像神。外面像神是指着我们的人格像他，里面像神就比这个要多的很多了。所以呢，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就立了个园子，就把所造的人呢就安置在那里。那这里我要提醒一下，或者还有一点我想我要提一下哈，严格说来呀，真正神创造我们的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是基督，说因为只有基督有形象，因为只要父神是没有形象的，灵神也是没有形象，但子神有形象啊。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被亚当被创造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形象在那里。所以不是基督道成肉身不错，但是你不要倒过来，我们道成肉身，我们说啊，主耶稣来的地方做人像人，其实不是基督像人，人像基督。当初被创造的时候，亚当就是照着基督的形象来造，所以难怪他是基督的预表。所以亚当他因为是全人类的元首，所以在有许多点上他是代表预表基督的啊。所以我想这一点倒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我也提了一下。那么现在呢，为着现在我们说就着神的创造来讲，人已经完全了，但是就着神所创造的目的来讲还没有完全。所以现在呢，神要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个园子，就把人安置在那里。所以可见呢，人是在伊甸园外面创造的，这一点很重要啊。人不是生在伊甸园，如果你写亚当他的出生的地点，你说伊甸园你就错了，其实呢是在伊甸园的外面。但是呢，造好了人以后，神就把造好的人就安置在什么？安置在伊甸园里面。那伊甸是快乐的意思，请记得，这个不是光告诉我们说人从此以后有了快乐，因为人能与神同在。那么更重要的就是神有了快乐，因为什么？因为这他心目中最后目的慢慢慢慢的要完成。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看到底神要什么，他的中心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如果读创世纪啊，我们不能够读出神原始的旨意，我们就失败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步一步像剥洋葱一样，我慢慢慢慢就会清楚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然后下面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是。请我们记得，第六天的创造跟第三天的创造是遥遥相对的。第三天的创造，神预备了青草，预备了结种子的菜蔬，预备了结果子各样的树。为什么？因为当神赐福人类的时候，当他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要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们的使命。所以当讲了这些以后，你知道人没有说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所以吃什么喝什么不是我们问的。如果你真的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真的照着神的旨意来做，神主动的告诉我们你要吃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神就说，看哪，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这什么意思呢？不错，今天神创造了人，但是现在你怎么活着？所以这些食物是叫人活着，但是不要忘记，食物为着人，人不是为着食物。所以如果有人问说，到底人是为着吃饭而活着呢，还是为着活着吃饭？你应该知道怎么回答。人不是为着吃饭而活着，如果人为着吃饭而活着，我们应该叫饭桶。但是呢，我们今天是因为活着而吃饭，所以你应当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永远要记得，我觉得今天我们爱护我们的身体没有错，但是今天在台湾有一种的情形，这是我听说的，那弟兄姊妹注意身体注意到一个地步，好像别的都没有了。不要忘记圣经说，主身体是为着主，主也是为着我们的身体。你有没有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如果你的身体为着主的话，主一定为着你的身体。你觉不觉得主看顾你比你看顾自己看顾得更好？你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到时候变得很神经质，是不是？今天这个也不对，那个这个也有毒，这个石斑鱼也不能吃，这个有毒，那个也不能吃。那弟兄姊妹，我常常看那个台湾的新闻，我觉得台湾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很可怜的，现在几乎什么都不能吃了，弟兄姊妹，而且最后你看见你吃的东西根本是浪子吃的东西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浪子为什么？浪子是什么？是豆荚的，对不对？今天很多大家现在所吃的东西根本就是浪子吃的东西嘛。不要走极端，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如果你我真的与圣灵合作，神这样说我们也这样做，然后下面接着的你什么都不必做。神说，看哪，我把这些都当作你的食物。只要我们的身体是为着主，主就为着我们的身体。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严格说来只是臭皮囊而已啊。它的宝贵在这个躯壳的里面，宝贝的灵魂。这个灵魂宝贝到什么地步？你如果在这里有个天平，你把这个灵魂放在天平这一边，你把全世界放在天平的这一边，哪个更重呢？我们更重。主耶稣说，人若攥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不要出卖我们的灵魂，不要因着我们注意我们的身体，因着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就卖掉了。我不是劝弟兄怎么不要注意你们身体，要注意身体啊，不要随便多吃，就是要有节制，不要一个冰淇淋两个冰淇淋三个这样吃下去，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你还是要注意你的身体，不错，但是不能注意到过头了。你到一个地步你就知道你完全过头，到时候你注意到它，你这个几克几克有多少卡路里你知道很清楚，圣经什么地方在哪里你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说撒旦他知道怎么对付基督徒，他知道的。我们今天你要知道，人所以是人，因为什么？因为神吹气在我们鼻孔里，然后呢我们成了一个活泼一个活的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些食物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怎样活着。现在人实在太悲哀了，只要能活着就好，你知道。所以最近我刚刚见了一个弟兄， 我主日见到，我说弟兄你好不好，他说我还活着，这个不是太悲观了吗？你今天活着做什么？活着做什么？活着根据圣经里面的旨意，就是要做我们的形象，能代表神，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但是呢，我们当然要活着，所以我们怎么活？现在呢，你看见在园子里面，现在造好了以后，圣经说有各样的果子，这都可以随意吃，那都悦人的眼目。圣经说神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你看这个就是什么，为什么园中各样的果子，因为我们外面有个身体，神在我们里面创造了胃，对不对？如果神创造了胃，所以我们知道说什么东西能够填满它呢？只有各样的果子能够填满它。什么时候他摘了那个果子，他就满足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证明说，在身体的外面有这许多的预备，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创造，他创造了身体，所以树上各样的果子。现在呢，在园子当中，两棵树，一棵是知识善恶树，还有一个呢，分别善恶树，还有一个呢，就是生命树，两棵树摆在那里。那弟兄姊妹，如果有一棵生命树，那就证明说，神要我们得着生命。这个生命树是果，生命树的生命在生命树上。如果你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叫这个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了。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真空叫做胃，只有果子能够填满它。但是神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创造了属灵的胃，那就是我们的灵。什么东西能够满足它呢？外面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因为能叫我们身体健壮。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能叫我们灵心灵能够健壮呢？所以很清楚的，现在神创的灵魂和身体，很明显的生命树和我们的灵发生关系的。那么这里所给我们看的知识善恶树有什么关系？知识善恶树和我们的魂发生关系的。你怎么知道？当人吃了知识善恶树以后，圣经怎么说？两个人的眼睛怎么样？就明亮起来了。因为同时你记不记得撒旦也蛇也对那女人说，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眼睛是什么眼睛？是不是指他外面的眼睛？你看呢，圣经说女人看见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所以那个眼睛是他身体的眼睛，对不对？所以那个他已经有了，他不需要再明亮了。所以如果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能够明亮的话，那绝对不是他身体的眼睛，一定他里面某一部分的眼睛。所以呢，圣经说等到他们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他们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然后怎么说？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他吃了善恶树果子，因为那个果子和我们的魂发生关系，所以他激发了我们的魂，叫我们产生自觉，本来没有自觉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魂什么意思？魂就是叫我们感觉自己存在的地方。所以当一个人非常自觉的时候，你看他就觉得这个人在看我，那个人在看我，这个衣服是不是穿的不对，我这个发型是不是太新潮了。那弟兄姊妹，你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基督徒穿衣服最好就是没有感觉是最好。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件衣服会不会太新了，会不会太旧了，会不会太怎么样了，一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自觉就叫你对自己充满感觉，这是什么？这根本是什么的作用？根本就是魂的作用啊！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有一个东西已经激发你了 ，activate， 就像你普通 XP 电脑一样，你 XP 视窗一样，你用了，你装了电脑了，也装了那个视窗了，但你需要 activate 它。如果你不 activate 它，你还是不能用它。 所谓 activate 它就是你叫它现在开始砍，所以本来亚当夏娃是浑浑噩噩的，他穿上光明的衣服，他从来对自己没有自觉，他根本没有看他自己。但什么时候你知道说知识善恶树一进到我们的里面，你看现在你现在就充满了自觉，现在就要想办法要做一点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知识善恶树呢，很明显的是 activate， 就是很明显是来叫我们这个魂的自觉，就是叫我们这个叫我们魂能够启发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各样的树的果子是和我们身体发生关系，生命树应该是跟灵发生关系，然后呢，知识善恶树应该跟我们魂发生关系。所以证明说，我们灵魂体都需要事物的。如果你花很多的时间去注意，我该吃什么，该穿什么，我怎么样能保持我身体的健康？你有没有花一分钟？你问主说，我应当怎样做能叫我灵里面是充实，叫我更能够活在主的面前，叫我里面属灵的眼睛真是能开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等于你的身体。今天许多人在他的身上只剩下一个身体了，你明白吗？结果人变得非常的紧张，人变成非常的紧张。弟兄姊妹，人要保养自己一点都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你的身体如果为着主。所以我常常说，你在你节食以前，在你用各种办法以前，你先把自己奉献，你先告诉主说，主啊，我把我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是为着他活着，你不为着你自己活，不要忘记。好像没有人招呼你，是不是？神会招呼你的。保罗就是个例子，保罗为着主的缘故，他性命都不顾的，结果神为他预备一个最好的医生，名字叫路加。当他最后被解到罗马的时候，两个人可以陪他，但这两个人要变成奴隶才可以。医生是个完全自由的人，路加为着保罗的缘故，宁可做成奴隶陪保罗走完他的路。所以弟兄姊妹，问题是你是不是为着主？你是不是绝对为着主的？如果是的话，你的奉献是绝对的，是真实的。不要忘记，神要负你一切的责任。这个时候，他要为着你的身体。如果他看顾你的身体，弟兄姊妹，比什么人都好。有的时候你去看医生，你查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是机器查不出来而已，并不表示什么也没有。但是神看得很清楚，神知道说该怎样怎样。如果你真的跟随他，你看见他要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想你明白吗？现在等到这个，等到神把以色列，神把这个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你看神已经预备好了，在这个园子里面，不光是悦人的眼目，当然我们这是乐园，这个的的确叫我们的魂得着满足的，这就表示动我们的情感，所以没有问题的。乐园的确是乐园。这个就是当神创造好亚当以后，就把人就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现在呢，我们再说一点。当神讲到这些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神现在就特别就是嘱咐亚当。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现在不要忘记，神如果敢创造我们的意志，他不怕我们造反，他不怕我们走相反的路。我的孩子刚刚生下，我那个最大的孩子，他从小自主性就很高的，你叫他往东他一定往西，你叫他往西他一定往东。所以后来我没办法，如果真的你要叫他往东，我叫他往西，结果他果然照那个方向。所以这就是活的人呢。那问题在这里，神敢不敢造一个活的人，敢不敢造一个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当神给人自由意志以后，但这个并不告诉我们说神不用他的智慧来把神不用他的智慧来告诉我们，来告诉我们所当走的路。所以神还是把是非利害摆在我们的前面，然后让我们来做决定。所以神的话很清楚，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当然包括什么生命树的果子，但神不勉强他。神知道说，如果亚当他是照着神形象来造，他里面应该有一个能力能接受神的暗示。那今天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暗示，你就知道他的魂、他的人格、他的某一部分发生了一点障碍。所以现在亚当乃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神相信他自己的创造，他知道说亚当能够接受暗示，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当然包括园子当中，尤其他又把它放在当中，这个很明显是暗示的。所以不要忘记，做父母的人，孩子长大以后，当然小的时候你应该帮助他选择，到了大的时候他们已经自主了，在婚姻的事情上当然是他们自己来决定的。可是这并不表示说你做父母的一点责任也没有，你可以把你的观察告诉你的儿女，你要尽你的责任的，但是最后的选择是他们的选择。你是不是个成功的父母，那就是看说你从小到大你怎么带你孩子长大的。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每一个人最后的前途是他那一决定的那一刹那决定的。有很多人他的一生就是他在决定一件事的时候已经决定他的一生，他今天买了一栋房子，就是那一栋房子决定他一生，清楚得很，那个路清楚得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伊甸园里面，那我们知道现在神就对亚当说，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达到他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神的形象，都应该彰显神。但是不要忘记，光是有了灵魂体，光是放在伊甸园里面就能办到吗？不能，你还缺一样不可缺少的，还有一件。那件是什么？那件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胃是满的，如果他饿的时候可以吃那个果子，但是呢不要忘记他的灵是空的，他里面神创造一个真空，是需要一个东西来填满的。那这个乃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整个问题的关键。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在这里，如果人是拣选善恶树的果子，结果那天一定死了，神把结局告诉亚当。所以证明说这个两个果子在中间，那么有一个果子是禁果，你不可以吃的，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那么很明显的，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为什么？因为只有生命树的果子进到它里面，那么请记得，真正他这个人的生命不是他魂的生命，他活着真正能支配他的应该是那个生命树的生命进到他里面，那个生命来支配他整个的生命。他的身体听他魂的话，他的人格听灵的话，所以这个人是个完全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正常的人，灵魂体，身体伏在魂的底下，魂伏在灵的底下，那这个人就是个完全的人。这样一个完全的人，他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只有那个生命树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那个生命，当然不是他，不是亚当的生命，亚当的生命是他的魂的生命所代表的，所以那个生命一定是另外一个生命。但这个生命很明显的，神巴不得我们能够接受他到我们里面，如果接受到他里面来以后，我们里面就开始像神了。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止像神，而且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你能爱像神一样的爱，你能恨像神一样的恨，恨无罪恶，恨无蛇，然后呢你最后能怎么样呢？你最后能够如果人不堕落，当然就没有恨无罪恶了， 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他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那么他就能够有智慧，像神那样的智慧，所以自然他就彰显了，就代表了神，就做了神的彰显。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就做神的旨意来说，除非人接受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呢？你看最后的新耶路撒冷，头两章是花园，到了圣经最后两章是花园城。在这里你看见有生命树，在那里有生命树，在这里有善恶树，那里没有善恶树。为什么？可见神不要人吃善恶树，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反过来说，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就要活着。这个活着不是凭着自己活着，乃是凭着那个生命而活着。所以那个生命是什么？是依靠的生命。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个生命，你还能活着，证明什么？证明你很有能干，证明你是凭着你的人格，凭着你思想情感意志来活着。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魂的生命，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己的生命。所以请记得，神的目的是要我们依靠他，神的目的要在我们的生命之外能活出他的生命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是基督的形象。如果是基督的形象，那个生命一定是基督的生命。那现在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生命在他里头。所以弟兄姊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生命在他里头，道成了肉身。所以在这宇宙里面只有一个人有生，是生命。所以有了子的就有生命。所以现在懂吗？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天然的生命，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做基督的彰显，如果我们能完成神在我们上所托付的，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个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应该是基督的生命。如果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的话，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圣灵管理我们的灵，我们的灵管理我们的魂，我们的魂管理我们的身体。到了晚上，我们的灵通知我们的魂，通知我们身体睡了，他就睡了，他不会有第二句话的。那现在呢，你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证明什么？身体不听话的，你看见了，现在最多要用药来帮助你，这就很悲哀了。要记得，在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你说我要睡了，他就睡着了；你头一碰枕头，他就睡着了。那为什么好像这个变得很难很难？你就知道人离开堕落有多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要知道神所要正常的人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好，那最后我再说一点就可以了。那么到底生命树是什么？到底生命树是什么？你知道讲生命讲的最好的在新约里面是约翰，我想大家都会承认的，因为有了子就有生命，讲生命讲的最好。当然保罗也讲得很好，他讲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 也很清楚知道生命是什么。那么在保罗的在约翰福音的福音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啊，有一座园子。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就在那个园子当中呢，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这个木头在原文是树上。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事实上他是为我们挂在一棵树上。所以用约翰的话来说，主耶稣乃是为我们在一个园子里面为我们挂在树上。那请大家记得，那棵树对主耶稣是咒诅，对我们这些人来讲乃是生命树。所以请记得，今天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一刹那你一面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你的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不再做罪人了，但同时你已经把生命树的果子接到你里面来了，因为十字架所代表的就是那棵生命树。所以弟兄姊妹， 我相信说现在我们能懂得什么时候我们吃了生命树，什么时候你看见我们就是基督徒，什么时候神就把我们带到乐园，这是真正的快乐，然后我们真正的满足，因为我们里面的真空已经被填满了。所以什么时候你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是等于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本来生命树是人不能靠近的，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你看见我们又回到乐园了。那么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当你读到诗篇二十二篇，讲到我的神，我为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一篇是讲十字架的诗篇，第六节说我是虫不是人。那个虫啊，在希伯来原文就是紫红色朱红色的那个字，同样一个字的。我们知道在会幕里面有三种颜色，有一个是朱红色，那么这个就是在希伯来原文就是这个字，就是虫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古时候啊，如果你要有个朱红色的袍子的话，你需要去找一些这样的虫，然后它身上有很多的液体，你把它一挤，这就是那个燃料的来源。那这种虫多半都是栖息在树上的，到了暴风雨的时候，它为了保护幼绒、幼虫或者幼卵，它就用尽全身的力量来保护，所以不知不觉它的身体呢就被那个在树上的刺就刺透了，然后他的血从里面就流出来。第二天早晨阳光照在树上，远远看见过去好像一滩的血一样。但就在这个时候，你看那幼虫啊，就在那个树上跑来跑去，他们的母亲把他的命，把他们的希望，把他的明天给了他的儿女。所以不要忘记，这棵树对别人来讲是咒诅，主耶稣所钉的十字架向来是罗马最残酷的刑罚，但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所有明天，因为这棵树乃是我们的生命树。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你要用全本圣经来解释它，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生命在基督里面，但是十字架事实上就是我们的生命树。所以现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在乐园里面了。后来你知道亚当夏娃从乐园被赶出去，他们失去了他的乐园，但是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又回到了乐园。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的乐园又复得了。